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6月2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被朝鲜拘押大约一年半的美国大学生瓦木比尔的家人星期一下午宣布他们的儿子已经去世。瓦木比尔上星期获释被接回美国的时候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医生表示，22岁的瓦木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朝鲜声称，瓦木比尔去年三月因为从朝鲜一家旅馆偷取一张政治宣传画被宣判之后不久就陷入昏迷。当局声称，瓦木比尔肉毒杆菌中毒，并且服用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但是瓦木比尔的家人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们说，朝鲜政权残酷虐待瓦木比尔。瓦木比尔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朝鲜人手里受到严酷的折磨，确定了最后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瓦木比尔的家人表示哀悼。叙利亚六年冲突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威胁说将把叙利亚上空美国领导的盟军飞机作为打击的目标。美国对此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告诉记者，我们要尽全力保卫我们的利益，并以此为美国击落一架叙利亚苏-22战机的做法提出辩护。这架苏-22战机在塔巴镇附近向与美国合作的武装人员投掷了炸弹。斯派塞说，叙利亚政权需要明白，我们有权为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军力量进行防卫。不过斯派塞也清楚地表明，美国会继续跟伙伴方合作抗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威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击落叙利亚战机是侵略行径。星期一早晨，伦敦一座清真寺外面有一辆商务车撞人事件，十人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在午夜刚刚过后，这辆商务车突然改道冲向一群人，这些人是做完祈祷刚刚离开伦敦北部穆斯林福利之家清真寺和附近英国最大的清真寺芬斯伯雷公园清真寺的，当场就有一人死亡，不过还不清楚这个人是被车撞死的还是死于其他的原因。特蕾莎梅宣布，警察将对这两座清真寺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准备在庆祝伊斯兰斋月结束之前增加那里所需要的安全资源。法国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一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购物区驾驶装满爆炸物的汽车撞向一辆警车，冲撞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法国官员说，这是一次蓄意的攻击。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法国当局知道这名31岁的男子可能与极端主义有关联。防暴小组封锁了出事地点，据法国内政部发言人说，警方说车内还发现了冲锋枪、手枪和燃烧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庭星期一展开对17名新闻工作者的庭审，法庭里座无虚席，这些人被控参与了去年7月的未遂政变，如果被认定有罪，他们将面临长期监禁，甚至是终身监禁。检方指责这些新闻工作者隶属于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追随者网络。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次未遂政变就是由居伦发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乐队有权使用带有冒犯性的乐队名称。这个俄勒冈波特兰市的乐队试图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注册使用 The Slants 作为乐队的名称，但是遭到了拒绝。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Losing a job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So how do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头胎生的孩子要比弟弟妹妹们有出息。你同意这种结论吗？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death and to no avail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is spelled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是名词，意思是免费赠品。
Fast food chains always use cheap toys and giveaways to draw in kids.
快餐连锁店往往依靠廉价玩具和免费赠品吸引孩子们前来消费。
In order to lure students into coming to its women's basketball season open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a giveaway that they cannot refuse, free bacon.
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女子篮球校队的赛季首场比赛，堪萨斯州立大学让看比赛的学生免费享用培根，使他们无法抗拒诱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免费白送的赠品，谁不喜欢呢？
Yeah, but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For that little something you get, you usually end up spending a lot more.
就是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that I got a couple of giveaways from a pet store. I gave them to my dog Furball, and they made him sick.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to death.
Yeah, I love Furball to death, and I was worried to death.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deat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他们公司的 party， 席间遇到了一位女士，拉着我们聊个没完。其实我们跟她并不熟，可是她一直在大谈自己的孩子，向我们炫耀她儿子考上好大学，又是游泳健将，又受女孩子欢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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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她说的倒是滔滔不绝，可我差点睡着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个习惯用语可以形容，那就是
to deathDeath is spelled D-E-A-T-H, to death.
Death, 大家都知道是死亡，所以把 to death 和某个形容词放在一起就表示到极点，如何如何的要命。比如我在 party 上遇到的这位女士，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可能觉得很享受，可我简直 bored to death, 简直被烦死了。不过我宁愿无聊，也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心惊胆战。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纽约的街上走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身后，用一把枪顶着我的后腰。他让我把钱包交给他，可我真的没带钱包，只好实话实说。我当时真吓死了，怕他会开枪。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害怕过。幸运的是，这个人跑掉了，消失在人群中。
被人用枪指着。好家伙，听着都害怕。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倒是体会过什么叫 scared to death， 怕得要死。上个周末，我带我侄女去看了场恐怖电影，在屏幕上，一个变态杀人狂血腥的杀戮，我侄女看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直打冷战。 I was frightened to death， 吓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that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在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要命的事儿，比如意外收到大礼包，你会
thrilled to death，
高兴的要命；遇到暴风雪，天气
freezing to death，
冷的要命；家人生病住院，你
worried to death，
万分担心。再比如下面这位会计师，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什么要命的事儿。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气一转暖，我的好多朋友就都出去旅游了，可我却没法这样做，因为我是个会计师。每年二月到四月，我都忙着为客户报税，做退税的准备工作。我晚上得加班，周末也不能休息，简直是精疲力尽，压力之大，别人难以想象。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所以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会计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当然很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friend Jenny is a hairdresser.逢年过节，别人休息也是她最忙的时候。大家都想在过节之前美容美发。She's always busy to death during the holiday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as a cashier for Walmart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We were worked to death.
I can imagine, but sometimes being busy is a good thing. A friend of mine was let go right before Christmas.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nna do.
I'm sorry to hear that.Losing a job is never easy.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a bad situation?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 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她说，有工作的时候，她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hat's why I love my job here. Being a journalist means you ge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every day.
对，没错，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不过说实话，失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life.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 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ki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san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ki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ki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ki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Mike, 你的梦想是什么？
I've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 naval officer, and I'm still working towards making it a reality.
真羡慕你，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梦想。All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going with the fl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 is spelled F-I-R-S-T. First. And born.B-O-R-N, 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名词，意思是头胎生的孩子，老大。
Time and time agai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rstborn children are better at a lot of things than their younger siblings.
各种研究多次显示，头胎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弟弟妹妹要强。
Half of U.S. presidents are firstborn children.
美国总统里有一半都是家里的老大。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说
Firstborn kids get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stricter with them than later born children.
家里老大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家长对老大的要求比后面的孩子更加严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Mike, you have an older sister, right?
Yeah, I think the study is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my parents were way stricter with my sister than with me. You must be a firstborn, right?
Guess again.
What? But you hav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firstborn.
I have a brother who is 10 years older.
Oh, that makes sense. So you are a secondborn who was treated like a firstborn.
没错。好了，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实在是没辙了，我办公室里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挺好的，可是最近它突然不行了，叶子也枯了，花也不开了，我又是浇水，又是换花盆，又是给它晒太阳，可是这盆花一点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我这些努力的结果只能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To no avail. No is spelled N-O and avail,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当动词时表示起作用，当名词时表示益处，所以 To no avail,这个短语就是指没用，徒劳无功。我一直在想办法挽救我的君子兰，可是它没有一点起色，我只能眼看它死掉。而下面这段话中的夫妻俩也遇到了跟我同样无能为力的情况，不过他们还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我们家的猫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在沙发上乱抓。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它买了个磨爪子用的玩具，鼓励它在玩具上抓。后来，我们又试着往沙发上喷辣椒水，可是这些做法都没用，于是我们只好把它的指甲拔掉了。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把猫的指甲拔掉，我听说这是很疼的，这只猫咪可受苦了。我还是建议那些想养猫的人，如果舍不得自己的家具，就最好别养猫，免得最后要去给猫拔指甲，让宠物受苦。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我这个人呢、啊，就是热心肠，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比如我姨妈觉得胸闷，我就让她赶快去看医生。我女儿成绩下降，我就让她少花点时间在乐队上。我妹妹失恋，我就四处给她找对象。哎，我这么操心，可都是 to no avail， 徒劳无功，因为他们谁也不听我的，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下面这段话中的选民也和我一样，提意见没人听。不过他们可不是像我这样抱怨两句就算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州的参议员，我们觉得他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减税。我们的支持者和他开了好几次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电邮宣传活动，还在州里各地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这一切行动都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开始物色一位新的议员候选人。这种做法比以前那些有效多了。
哇哦，看来选民不是好惹的。不过我们也得认识到，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起来没这么简单，而且需要时间，所以选民们也应该更有耐心才对，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听众朋友，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被朝鲜拘押大约一年半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家人星期一的下午宣布，他们的儿子已经去世。瓦姆比尔上个星期获释，被接回美国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医生表示，22岁的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伤害。朝鲜声称，瓦姆比尔去年3月因为从朝鲜一家旅馆偷取一张政治宣传画而被宣判之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当局声称，瓦姆比尔肉毒杆菌中毒并且服用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但是瓦姆比尔的家人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们说朝鲜政权残酷地虐待瓦姆比尔。瓦姆比尔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朝鲜人手里受到严酷的折磨，确定了最后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向瓦姆比尔的家人表示哀悼，他在书面声明中说，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孩子英年早逝。叙利亚6年冲突的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威胁说将把叙利亚上空美国领导的盟军飞机作为打击的目标。美国对此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告诉记者，我们要尽全力保卫我们的利益，并以此为美国击落一架叙利亚苏-22战机的做法提出辩护。这架苏-22战机在塔巴镇附近向与美国合作的武装人员投掷炸弹。斯派塞说，叙利亚政权需要明白，我们有权为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军力量进行自卫。不过斯派塞也清楚地表明，美国会继续跟伙伴方合作，抗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威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击落叙利亚战机是侵略行径。星期一早晨，伦敦一座清真寺外面有一辆商务车撞人事件，十人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在午夜刚刚过后，这辆商务车突然改道冲向一群人，这些人是做完祈祷刚刚离开伦敦北部穆斯林福利之家清真寺和附近英国最大的清真寺芬斯伯雷公园清真寺的，当场就有一人死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是被车撞死的还是死于其他的原因。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警察将对这两座清真寺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准备在庆祝伊斯兰斋月结束之前增加那里所需要的安全资源。特蕾莎梅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是一次就在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对穆斯林发动的攻击。法国警方说，一名男子星期一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购物区驾驶装满爆炸物的汽车撞向一辆警车，冲撞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法国官员说，这是一次蓄意的攻击。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法国当局知道这名31岁的男子可能与极端主义有关联。防炸弹小组封锁了出事的地点，据法国内政部发言人说，警方说在车里边还发现了冲锋枪、手枪和燃烧瓶。法国的反恐检察官已经开始对事件进行调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法庭星期一展开对17名新闻工作者的庭审，法庭里座无虚席，这些人被控参与了去年7月的未遂政变。如果被认定有罪，他们都将面临长期监禁，甚至是终身监禁。检方指责这些新闻工作者隶属于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的追随者网络。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次未遂的政变是由居伦发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乐队有权使用带有冒犯性的乐队名称。这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乐队试图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注册使用 The Slants作为乐队名称，但是遭到拒绝，因为这个词带有贬义，常被用来形容亚洲人的眼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月16号大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的猛料，公布了王岐山夫人与其家族成员美国公民的身份及其证据，同时呢还公布了海航集团控股人的姓名，其中至少两人据称呢是王岐山家族的成员或与之有关。郭文贵披露，通过各种手段转入王岐山夫人家族的资金呢多达20多万亿元人民币。那么郭文贵的最新爆料触及到中共反腐运动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即反贪最高官员的裸官身份，以及郭文贵指称的以贪反贪。虽然郭的指控目前呢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这些爆料在中国海内外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中共反腐斗争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党内派系斗争大白于天下，而这些势必影响到十九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来分析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并点评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影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郭文贵上个星期五的爆料呢可谓是自他今年一月开始爆料以来最为震撼的一次，直指王岐山的裸官身份以及他家族坐拥的巨额财产。有舆论称呢这是一个世纪大爆料。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先生的最新爆料及其影响呢？
郭文贵这次爆料集中火力攻击王岐山，他的攻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王岐山家族这个控制这个巨额的资产，作为这个反腐败打大老虎的这个主帅，本人就是一个大老虎，那么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另一个方面呢，所谓裸官的问题，所谓裸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儿女，在不是工作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定居外国。或者是有外国的这个国籍，那么这个叫裸官啊。裸官本身一般来说并不犯法啊，但是他可能违纪啊。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啊，作为裸官，那是不适宜担任这个党政重要部门的这个第一把手。换句话说，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这个关于王岐山是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立的话，那么至少。他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那么这一点呢完全就是不够资格的。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所谓这个私生子婚生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呢，所谓这个婚外性关系已经除罪化，它并不犯法，但是呢它违纪，按照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是要有这个给予处分，根据情节的严重，从警告一直到这个开除党籍。那么你私生子的问题，当然首先它就是一个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哪怕只有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成立的，哪怕他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比指控的还要情节上还要轻一些，那么都足以动摇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书记地位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他这个爆料，我想他的整个的这点他的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那这就是请讲。
对， 对，至于说它的影响，它造成的影响呢，我想还是关键还是要看到最后它这个会在党内上层造成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引发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一个要点。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前郭文贵披露王岐山的外侄姚庆的问题时呢，您认为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算太大。那么现在轮到王岐山的夫人姚明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可能包含两个层面。首先，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如何？其次，如果属实，对王岐山的杀伤力有多大？张先生。
这样，就是如果属实呢，当然它比一个这个内侄啊的影响要大很多。因为配偶的是直系亲属。那么这个，而且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姚女士90年代起就长期在美国定居，然后有美国身份，这一点确实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很多这个高干家庭其实也只是政治夫妻。那当然，我记得前一段关于这个在推特上有关于这个就是王岐山和姚明山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还提示了一下，我就是说，在杜润生的这个告别仪式上，这个王岐山和姚明山两个人一起送了花圈。那么当然这个表明好像这种夫妻关系应该说至少是名义上它还是存在的。那么几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点评，就是说这个选择性的反腐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反腐如果这件事坐实，那就是打铁自身不硬。而且我也谈到，就是习王反腐啊得罪了体制内的各个派系。而他这几年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制呢，他也得罪了体制内外的民主派。所以啊，现在就是你一旦要是被抓到这个辫子，体制内外都会穷追猛打。但是这个事儿呢，当然还有一些个证据链上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坐实？我觉得这个证据链方面还有待充实。一个呢是护照的这个号码是不全的。当然他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什么这个
社会
保险还是社会什么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好像非美国国籍的人也可以有。但是现在看呢，恐怕就是他在美国生活这一点，这个是需要继续把它给搞清楚的。也有人呢这个分析，就是说郭先生他们这个出事的这个姚明山姐妹以及还有一位这个孙凤山先生，就是在同一个物业中间，这些人以及这个相关的各个公司啊什么这种个人关系图，但是这个分析呢认为，就这些资料包括刚才的这个个人资料啊，认为是来自这个私人的侦探公司。所以说这个花了7000万美元才得到这么些东西呢，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值。还有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谈到王岐山有两个这个儿子啊，这个一个呢是1972年出生，一个呢是1980年出生，当然这个不是明白说，只是一种暗示。那么大概这件事儿，我看也有网友评论，他说如果1972年文革期间说就包二奶，然后1980年这个王的老丈人刚当上副总理，啊就敢这个包二奶，这个觉得不太，合乎情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年代来讲，这个王本身他自己并没有崛起，他还是靠着他老丈人，他才得以这个在这个官场上崭露头角。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所谓这个 DNA 这个事儿也是不太靠谱，就是 因为你要取得 DNA， 从法律上认证这一点，那么这个必须要这个当事人啊，或者是这个与 DNA 相关的这些人，他们自己要自愿去进行这样的检测。其他人的采样，我觉得从法律上也很难就是被认定。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证据链上的问题。所以我看呢，就是这些问题啊，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肯定就是这次的冲击力比上一次大。
嗯。
但是呢，是不是就能够这个一举这个扳倒王岐山？我觉得这个力度好像从证据链上看还是不够。
好的。
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啊。我们来评论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事情，就郭文贵爆料事件，肯定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
嗯，
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曾经本来想向郭先生建议，我说他应该写自传。啊，当然我们这种历史学者，可能对于自传或者是这个对于这种人物的这个研究是比较挑剔的。
嗯。
啊，我们是用一种口述史的这种研究方法，
嗯，
来面对这些个他所提出的各种的证据和资料，所以呢，这个在这一点上也有网友提出了，其实我的很多的追问，啊或者质疑和陈小平先生在宁静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对这个郭先生的这些个追问，其实是相同的，
嗯，
甚至于这个。陈小平先生比我追问的还要厉害。
好的，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常态，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在这个发表了你的这个言论或者爆料以后，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舆论的质询，
嗯，
啊，或者是有人质疑，如果没有人质疑，变成一个一言堂，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好的，
所以有的人说，哎，说这个，嗯。说你应该这个向郭先生道歉。我看了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我觉得虽然胡平先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这个这方面的来解释什么，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完全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件事情的过程，
嗯，
啊和可能发生的状况。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这个郭先生对我们有误解。啊，或者说，比如说我谈到《环球时报》的一些心态的时候，啊，我用了说这个他们把这个郭先生可能是看成一个家奴，那么这个并不是我对这个郭先生的指责，他要怎么理解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个人来讲还是这个相忍为郭，
嗯，
就尽管有诸多的误解和谩骂。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敦促这个郭先生爆料，
好的，
爆真料爆大料。
嗯，
每次他对我发火之后，都会爆一些新料。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跟郭先生之间的一个新常态。
好的，
谢谢。
看来啊，刚才呢，这个这个张先生呢，他借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呢，表明了他的态度。那么看来郭文贵爆料的这个真实度。现在呢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张先生和胡平先生呢两位评论人士关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有很多人像郭文贵一样抨击中国政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像郭一样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这样一个证据。郭文贵拿出来的毕竟是证据，而不是空泛的口号，这是一些这个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有一些了解中国内情的人士就表示说，郭文贵自己呢，他可能有一些消息来源，但是更多的是他陆续得到了与王岐山等对立的这个政治势力提供的这个资料。那么考虑到中国官员普遍贪腐的这个大环境，那么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似乎并不低啊，这是一些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现在郭文贵已经成了爆料中心，各种人手里的料都送到他那里。这当然道理也很简单，这么多年的所谓反腐，那很多落马的人或者和他们相关的人士都不服气，他们手中都有料，只是呢过去一来是有些人他掌握的料的这个 直接证据还不足。另外呢，他们苦于没有一个发声的平台。再有呢，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当局的这个控制，因此他们觉得出面爆料呢有相当的风险。那么现在有了郭文贵，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声的平台，而且郭文贵呢又以真身出现来爆料，那么他们当然自然就乐得把他们手里的料交到郭文贵手里。当然，过去其实这么多年来，这种爆料一直是层出不穷。海外这么多媒体，尤其是这个中文的媒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中共上层的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谁谁谁又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那几乎把上层各种人物都数落了过一遍。那么这也显然，我想也不是海外的这些编辑作家们自己这个闭门爆出来的，那是也是来自国内人的这个未料。那么只是现在呢，它就有个集中点，有个集散地。那么郭文贵呢，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完了，就这点而言来说，他确实，我们可以相信他那手里确实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料。而这个料呢，不仅仅是来自他自己，而更多的相当一部分呢，还是来自一些这个别的人。所以这里应该说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如果现在就是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未料，如果有王岐山对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那就大大增强了郭文贵先生爆料的这个可信度。我们看到郭文贵呢，他在爆料中呢，似乎他也深深卷入了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那么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张先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我想就是两点啊，一点就是说这些料，他所收集到的这些料，我觉得呢比较的庞杂，而且来源呢也不是很清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这个姚庆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谈到了。那么姚庆现在他一共，我查了一下，郭先生一共有三种表述，啊，第一种表述他是贴出了一个这个姚庆是，这个1956年生，然后有照片，啊，那么当时我质疑了这一点以后呢，他就说呢，他这是测试这个网友的智商，啊，而且呢，我在质疑以后，他有一天就停止了他的每天的这个例行的报平安，
嗯，
然后后来大概他找到了真正的照片，他又把它贴出来，然后呢，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钓鱼。但是呢，后来又发生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我们看他又报这个怡爱科技的姚庆，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在他当时首次提到姚庆的时候，我就做过检索，我的检索的结果呢，就是，有三个姚庆，一个姚庆就是内蒙的姚庆，那个岁数大的，第二个姚庆。怡爱科技的姚庆，1977年8月生，啊，中国人，然后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啊，第三个姚庆就是海航的姚庆，这个是1976年10月26日出生。那这个资讯，这一次啊，最近的这一次，他提出了这个姚庆，而且说这个姚庆和这个伊朗的石油有关系，和昆仑银行还有这个这些个就是石油行业有关系，持有巨大的这个石油方面的这个股份等等等等。那这一点来看，他显然，我不知道啊，这一次他又出现了什么状况？是不是又在钓鱼，或者说他又在测试大家的智商？总之呢，这三个姚庆现在都统一不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他说他的料是来自这个，一位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他的提供。但是我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何会提供这样如此矛盾百出的资讯呢？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郭先生要好好的这个考证一下他所搜集来的证据是不是可靠，而不要这个再花冤枉钱，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我也被其他媒体谈到，就是关于这个这次他这个爆料的背景，这个我其实以前我在2月6号的时候，我做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我就已经提出来了， 我就说这个，我的疑问是，郭说支持习近平反腐，到底是投诚还是出牌？前国安部高官马建的背景以及后面人的背景值得关注。从前的国安一直由庆亲王控制，而郭文贵是安全部控制的商人。啊，我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习王之间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样？这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呢，我想我当时的这个预测啊，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郭先生的爆料，他称颂了这个前总书江总书记，还有这个啊，可能也谈到这个孙庆红。
嗯，
那么这个，而且他讲现在中国的这个意思，权力80%还在这个江总的手里，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已经就是证明了我当时所预测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必急于下结论。我总之觉得郭先生爆料就比不爆好，哎，所以呢，我还是鼓励郭先生继续爆料。
嗯，
哎，我们呢继续观察，特别是我更希望看到他的爆料能够这个引发，体制内部一些个这个原来的这个框架的解构。
嗯，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 YouTube 上的这个系统呢，已经发生故障，所以网友们的评论和网友们的看法现在传不进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打电话来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接几个电话啊，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辽宁孙先生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好。
嗯。
毛主席有事实说一句话，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嗯，
矫正不怕邪歪。
嗯，
让别人随便去说，我不相信中央的王岐山和习主席有毛病。
好的，谢谢你，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我想给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就是说多次我们都从美国之音听到说是郭文贵爆料，郭文贵爆料的，但是具体爆什么料我们根本就收不到他明镜电视台的这个播出，说你们能够给你转播，或者是他当时爆料时你们给我直播也行。
嗯，
尽可能让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他爆料的人很少很少。
嗯，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谢谢。
好的，谢谢吉林的这位吴先生的建议，我们会考虑您的建议啊。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湖南杨先生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抓紧时间，杨先生。
你好。
嗯。
哎，我说啊，这个啊，中国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呢，它是以党登进呢、啊，以民就得天下，惜民就败天下。中国的共产党它总是以党登进，它的乡里头干部、市里头干部不同，主要关键是在北京转变。
嗯，
北京转变呢。
好的，谢谢湖南的，
谢谢你啊，
谢谢这位杨先生。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将探讨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10亿美元投资美国为什么换来一场官司和员工的抗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